善有善报。我的一个学生用记者的思维方式在课堂上向张勇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张总，你认为你成功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张勇挠了挠头，有些为难了，因为任何企业家的成功都不可能只有一个原因，而是一堆原因。不过张勇想了想，还是勉强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可能我这个人比较善吧。我看了那学生一眼，他的脸上有些茫然，显然张勇这个回答没能让他满意。然而心理学揭示，人在情急之下对未曾仔细思考过的问题的反应，往往直接反映了人们的潜意识。张勇骨子里的确有与一般人不太一样的与人为善。张勇在技校读书时有两个同班死党，一个是前面提到的海底捞二股东施永红，另一个是杨斌。死党到什么程度？张勇开麻辣烫时，三人有时晚上睡一张单人的钢丝床。杨斌目前还在海底捞打工，不过杨斌这份工对海底捞来说则非同小可，他干的是海底捞的采购大主管，每年经他手采购的有上千吨的牛羊肉，上万吨的副食品和蔬菜。我问这位脸上曾被烧伤过的海底捞采购大主管，我知道餐馆的采购是很难控制的，你对你手下这20多名采购人员的诚信有多大把握？杨斌说：我有100%的把握。我问：你为什么这样自信？一般餐馆老板都不放心让外人去采购，你是怎么做到有如此把握的？杨斌说：我以前是做调料生意的，是专门向餐馆包括海底捞卖调料的供应商，后来加入海底捞又做了10年采购，因此我知道海底捞目前的采购流程和监察制度已相当科学和完善。另外我们的采购人员都是从服务员和洗碗工中选拔出来的，经过长期培养，忠诚度经得起考察。不仅如此，这些从农村出来的员工本来期望也不高，他们现在的收入都同店长差不多。我又问：是张勇看中了你这个死党的忠诚和做过供应商的经历才把你请来管采购的吧？杨斌说：不是，是我自己要求加入海底捞帮他管采购的。海底捞是1994年开办的，我那年正好脸烧伤了，2年后伤好了，就在简阳的一个镇上和我太太做起调料生意，主要就是向餐厅供应辣椒酱和胡椒粉等调味品。做了一段时间，张勇看我的生意不好，就在县城里比较好的地段帮我租了一个商铺，并给我交了1年的租金，让我到县城里做这个生意。于是我也开始向海底捞供货，可是做着做着我感觉不对了，我给海底捞送的货他们都不跟我讨价还价，我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做了快2年，我越做越不舒服，就跟张勇说：算了，海底捞规模也大了，我到海底捞帮你管进货吧。张勇同意了，他说：你来了我肯定会省很多钱。于是我就让我太太一个人打理调料生意，自己到海底捞来打工了。我问：那你太太还向海底捞供货吗？当然不做了，就是因为不想跟海底捞做生意了，我才来海底捞打工的。我又问：那张勇给你多少钱？杨斌说：当时的采购都拿600元工资，我当然也拿600元了。我去的第一个月就给海底捞省了12000元。张勇非常高兴，给我打 BP 机，说我们一年就可以省10几万元。看来以前的采购没怎么管。我说：你是怎么省的？杨斌说：我刚来海底捞最主要是跟踪采购，采购上市场我也跟着上市场，在供应商选择上做调整。比如当时我们采购一个品牌的牛油，采购人员没有想到找总代理或总经销去买， 我刚开始去也不知道，跟着他们买，后来发现不对呀，所有经销商都卖这个品牌，肯定应该有一个代理商，或者有一个总批发的。于是我就费劲找了一下，终于找到总批发那家，他说，你们买的那家都在我这儿买。牛油是按件数买，如果我们直接从总批发买，一件就省8块钱。当时我很生气，把那个采购狠狠地批了一顿。你买了一两年，总批发就在不到100米的地方，你都没有找到，一件高几块钱，一年下来多少钱？还有我们当时用的一种基金，一个月用量在150件左右，正品的价格190元左右一件，假货70元左右一件。采购员对业务不熟悉，这个产品又没法鉴别，因此分不清真假货。在一家供应商那儿，我们按正货价买了2年的假货。我曾经做过基金生意，一看就觉得他们卖给我们的是假的。于是我找了那家经销商说，你这个货是假货。他们做错事心虚，就把钱给我们退回来了。从此之后，为了保证基金的质量，海底捞用的基金都是自己生产的。我问，现在海底捞的采购流程和检查制度是不是都是你来了之后逐渐积累起来的？杨斌说，不光是我，但我起了很大作用，因为我曾经是供应商，自然对卖方的情况比较了解，加之张勇对我有恩，我把海底捞的事看得比自己的事还重。2002年，海底捞当时并没有很多钱，张勇看我在县城没房子住，没有跟我说，就给我在县城买了房子。黄老师，你理不理解，当别人有恩于你时，会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杨斌突然转了话题，对不起，我不理解。我老实回答，